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在操练敬虔、那个人的操练还有团体的操练，这是最后一个操练，那就是在教会弟兄姊妹之间我们怎么样操练我们的敬虔呢？今天我们讲的是认罪，这个是最后一个敬虔的操练。那耶稣基督来，他到世上来是找罪人，要他悔改相信耶稣，这个我们接受，我们才会变成基督徒。换句话讲，我们都承认说我们是罪人，可是你是已经信主以后呢，我们还是罪人吗？我们还需要认罪吗？这个就是问题了。那到底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是不是像一个博物馆？你知道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吗？博物馆就是收集最好的成品的地方，这样讲对不对？很多艺术家他的画的图，他做的雕塑不会被收到博物馆，因为他不是最棒的。所以我们说博物馆是展示最完美的。教会是不是博物馆？还是不是？还是教会是急诊处？是医院？它是专门收那些受伤的生病的地方。那在你的观念里面，到底和平教会，我们教会是属于哪一个？是博物馆吗？还是医院？如果你认为是博物馆，那教会里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一面。如果是医院，应该是英文叫做有一点 messy， 不是那么好，有一些问题，会弟兄姊妹会吵架，这个伤害这个伤害那个，大家都有一些伤害，都有一些问题，有这个发烧，那个人在哭，那这样的一幅图画就是医院的图画。然后我个人觉得啦，不管是我从小在教会看到的情形，我自己经验的情形，教会应该不是博物馆，不是最完美的成品才摆在教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教会应该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我们都还没有完全嘛，我们还没有完工，还在进行当中，所以比较像医院。如果是医院的话，那么彼此认罪就是必要的，因为有时候这个人受伤是因为那个人不小心把这个人伤到，有时候是这个人不小心伤到那个人。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回想一下哈，这个敬虔的操练有个人的操练，第一个我们叫读经，我们每一天花一点时间读神的话。第二个是祷告，我们在神面前跟神有亲密的交通，有一点时间安静默想。那有时候不吃东西哈，进食操练敬虔，这是个人的敬虔的操练四个。那团体的操练呢？群体的操练，我们参加礼拜天早上参加主日崇拜，大家在神的面前彼此唱和赞美耶和华，这是一个操练敬虔的操练。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个真实生活上的关系，我把它称作小组的操练，就是彼此相爱的操练。那我很高兴昨天我们有差不多50几个弟兄姊妹来教会，我们有一点训练，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这个关怀的事工能够落实，不是只是嘴巴在讲哈。当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或甚至是我们的邻居发生紧急需要的时候，我们有人可以去帮忙吗？可以拉他一把吗？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落实的哈。那第三个操练，上个礼拜我讲的就是门徒的操练。换句话讲，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上面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是跟随他的脚踪来行我们的每一天。那彼得前书2章21节说，基督为你们受苦，给你们榜样。所以这个操练是学榜样，学生活的样子。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第四个操练，就是认罪，认罪的操练。常常发现自己有得罪弟兄姊妹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愿意到主的面前来，愿意到弟兄面前向他们认罪吗？这个是耶稣讲的一个故事哈，有一个法利赛人，他祷告主要是报告他做得多好，另外一个是税吏，他的祷告是跟神说，对不起，我这个礼拜做错什么事情。那我相信两个人都有做一些好的，也有做一些不好的，但是问题是法利赛人他就讲好的，感谢主我做这个做那个，可是税吏他是发现自己不好的地方，到神的面前愿意认罪。耶稣说 这个人比较易，比这个人还易，因为他还有成长的空间呢。他发现自己还有不够，还需要继续的成长。那么这个向谁认罪一直是问题哈。那个改革中跟天主教一个很大的争议，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天主教教皇卖赎罪券。那为什么教皇可以卖赎罪券呢？是因为认罪的对象慢慢的就集中到那个神父身上。那你知道天主教有一个小小的认悔改室吗？那有两个房间中间隔起来，有没有？那要认罪的人就到一个小房间，那神父就坐在一边，那听你认罪，认完的时候啊，上帝赦免你这样。那这个马丁路德就觉得说这样不对，人认罪是向神认罪，怎么能够向人认罪？唯一的宗保不是神父，不是教皇，是主耶稣基督。那这个是要纠正天主教，可是我觉得有一点矫枉过正，所以以后呢，我们改革中的弟兄姊妹认罪呢，就是向神认罪而已。他们是向神父认罪，所以那我说不对，怎么可以把这个权柄？那神父要向谁认罪？啊，这个问题，神父是不是也需要认罪？有看到一个卡通，那一个小孩子坐在一边，那神父坐在另外一边，那小孩子就说：“你先认罪。”跟那个神父说 ：“It's your turn， 你先认罪，然后我再认罪。”那就讲到我们身讲的彼此认罪这个问题。那可是因为他发现这样不对呢，就说认罪是向神认罪。啊，就改成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神人家都不知道，那跟神说神啊，我跟你认罪，那这样我就认罪完了。那潘霍华牧师，德国潘霍华牧师，他说这个常常不是认罪，这个叫自言自语，就自己讲一讲啊，做错这个做错那，对不起啊，上帝啊，对不起啊，啊完了就完了。那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认罪呢？因为完了以后他一样顾我，因为这种认罪很便宜很方便，也没有什么代价，没有什么面子的问题，对不对？我不管做什么再坏的事情，我都私底下跟上帝噗噗噗，也没有人听到。好，我认罪完了，然后呢，以后的生活我看不出他有认罪的样子。所以他说，这个可能不是向神认罪，是向自己认罪，就自己自言自语。那我们讲一下，在圣经里面认罪的对象是什么？有几种认罪呢？那这个是向神认罪，这是没有错了。好，这个是以赛亚，他在圣殿看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说：“糟糕，我有罪了，因为我的嘴巴不干净。”那天使就拿一个火炭，说：“把你洁净。”哈，这是以赛亚的认罪，是自己向神认罪，是有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哈。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承认他的嘴巴不干净哈。那这个是天主教的圣经根据，因为这个是那个拿单跟大卫王说：“就是你，你就是那个坏人。”结果大卫王就向拿单认罪，那拿单是神的仆人，所以天主教可以说，你看圣经有这样的根据，对不对？就是大卫王向拿单认罪，这是大卫王，他是向神的仆人认自己的罪。他说，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这是大卫王的认罪。那这个，这是我们希望的认罪，因为你得罪常常不是得罪神，还得罪人。那对那个得罪的人，你要不要认罪呢？那耶稣讲的浪子的故事是最好的，他就到爸爸的前面跟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常常很多人的罪是这样子，就我们叫做双重犯罪，我们得罪了人，也得罪了神。那我们得罪了神，跟神认罪，得罪了人的部分该不该跟人认罪？那这个浪子是跟他的爸爸认罪，跟他的爸爸说 ：“Sorry， 对不起，我得罪了你。”啊，这个是最严重的哈、哦。这样的罪最好少一点了、啊，这个就很难堪。要站在教会那、啊、大家的面前，跟弟兄姊妹说：“对不起，我得罪了大家，我犯错了。”那你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人吗？有，这个人在旧约，个人。向群体向整个会众认罪的那个人叫阿甘。那如果你圣经有一点熟的，阿甘就是他在打仗的时候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偷偷的拿一些，那结果耶和华交代他们说什么都不可以拿，不然你们会败，结果败得很惨，很多人死掉。那 耶稣亚就到神面前去哭啊，说到底我们做错什么事情，你叫我们去打仗，为什么输得一塌糊涂？等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哇，这个是大大罪啊，因为他自己拿了一些东西，结果是很多人死掉，结果耶稣亚就去跟他们说，你们当中有谁做，大家都不讲，那就抽签，到最后一直抽，从十二个支派抽到最后家族，抽到他这个家族，耶稣亚就说你们当中谁呢？结果亚干就出来了，亚干后来他就出来认罪，亚干回答耶稣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这个是在群众的面前认罪了，这个下局很可怜，他们就把他们整个家用石头打死在那里，那耶和华才赦免他们，这个是很凄惨的下场，不过这个是大罪，那个罪是得罪整个会众的罪，那需要向整个会众认罪。还有一个，这个是很难得的，这是领袖向上帝为群体犯罪，全部的人犯罪，摩西是领袖，他到神的面前去领受那个十诫，两块石板，哪里知道去了四十天一下山呢，不得了，下面都整个变了，他们把他们的金弄了一个牛，金牛就在那边拜那个金牛，犯了大罪，摩西就很生气，石板打碎了，然后到神的面前说，神啊，对不起，你给我带这一群人，我带成这个样子，他说你就原谅他们啊，如果一定要处罚你就处罚我，这是所有祷告当中最不容易的，就是做属灵的带领者，愿意为你所带领的集体的犯的罪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替他们认罪，而且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这是摩西让我们觉得最佩服的地方。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呀，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就是做一个带领者，我想你当牧师当教会的长老执事应该要有这样的担当，常常替弟兄姊妹祷告，万一整个会众都犯罪的时候，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来替会众认罪，向神认罪，愿意承担责任，这是一个不容易祷告，不容易的认罪。最后一个是不摩西认罪，所有弟兄姊妹一起向神认罪，这个叫做公众的认罪，群体向上帝认群体的罪。那把这个做好的那个领袖叫做尼西米，尼西米他带领一些人啊，被掳归回以后，发现他们犯了一个大错，因为他们开始跟异同文，然后宗教信仰混乱，所以他就很痛苦，然后就教导他们，到最后不只是尼西米向神祷告，所有全体会众向神认罪，我想这是一个大的认罪大会，跟神认罪，以色列就与一切外邦的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跟列祖的罪孽，这是尼西米所带出来的一个公众的认罪。那耶稣基督讲过两个有关认罪的一个故事，他说如果你在坛前献祭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放着，先去跟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祭。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人之间，如果你有得罪别人，你没有去跟他认罪，你就不要到上帝面前来祷告来认罪。换句话讲，如果说人跟人之间有伤害的事情，那个是比较难的，耶稣说那个你要先处理，处理完了你再来上帝面前到坛前来认罪。所以不是说认罪不需要向上帝认罪，但是你这个罪如果得罪人，你需要操练的是怎么向这个人说对不起啊，那个是我们要练习的一个功课。认罪的过程，你要跟人家说对不起，你要先知道你做错什么事情，对不对？你要知罪，你先要发现你有做错事情，你才可能考虑要不要认罪。那第一个，神给我们心里都放了一个良心，这个良心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天使，一个是魔鬼啊，会跟你讲话啊，这个没关系啦，大家都这样做啦，他讲的，我说不行啊，你这样做有问题啊，那你要听谁的话，你要听他的话还是听他的话啊，我们的良心神都会向你讲话。所以当你夜深人静扪心自问的时候，如果发现你有得罪人的地方， 啊，你就希望做个决定，就是明天应该找个机会跟他道歉，跟他说对不起。神会给你机会，会让你发现不对。有时候不是良心的，有时候是，这是讲到良心哦，刻在心里呢。他们有是非之心，自己会比较，自己会判定这样的一个情形。有时候不是良心啊，是别人告诉你说你做错了，这个别人可能是你得罪他的人。那就是马太十八章耶稣讲的另外一个故事，他说如果有弟兄得罪你，你就趁着都没有人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说你做这个事情伤害我，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他若跟你说对不起，那你就得了你的弟兄。所以有时候神是让那个人自己发现，你发现了你就去跟你得罪的人道歉。有时候是他没有发现，他糊里糊涂，他伤害你他也不晓得，那你知道你受伤，那你要不要敢不敢跟他说你这样做是不对，你这样做伤害我。这是另外一边的，这个叫做别人，特别是受伤的人或是第三者发现你这样做不好，你敢去跟他指出来让他有认罪的机会吗？还是你说那个他家的事跟我没有关系？若你的弟兄得罪你，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那这个是考虑到面子问题，既然他得罪你没有得罪别人，就不需要去登广告，不需要让大家都知道，只要他跟你认罪，这件事情在你们当中处理完就好了，就不需要张扬。有时候别人也不讲，自己良心也不知道。基督徒还有一个好处，圣灵会说话，圣灵会指责你啊。这个时候就是说你自己在个人敬虔操练的时候才有这个机会，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在默想的时候，在进食的时候，你把什么事情都摆下来安静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圣灵就有机会跟你说。有时候一起很久以前的事情你以为没事，你读到一节圣经，圣灵跟你说你是不是在多久以前就做过这样的事情，这是很重要。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同的是在这里，非基督徒有的人也有良心，他也会认错也会认罪。那好朋友，如果你交到好朋友，他会跟你说你这样做不对，这是我们叫良友谏友，他会跟你规谏你，要你悔改，要你改变。那基督徒多了一个恩典，就是圣灵会在我们心里面说话。耶稣说圣灵来的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自己责备自己，就是会觉得不好，应该要处理。那当你知道了以后，你的反应会不会是很难过？为什么我做这样的事情伤害别人？我把它称作哀罪，为了这个罪会悲哀，会掉眼泪，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会忧伤，会最忧伤。诗篇三十八篇十八节说，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当你发现不对，反应是忧伤。我们今天在诗会帮我们起应的时候，最后结论有没有说神不要祭祀，什么都不要，他要什么？忧伤痛悔的心，有没有？神必不轻看。不对，心里面会难过，会自己怎么做这样的事情，伤害上帝，伤害别人呢？好，忧伤了以后，会对自己觉得这样不该，这样不好，我们这个叫悔，懊悔，自己知道那个不对，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苇中懊悔，这个叫做悔罪。那到这里，你知罪了，你又哀罪，为罪哀伤，你也悔了。最后一个叫做什么？叫改了。很多人叫做悔而不改哈。既然你跟他说对不起，我这样做不对，那下次就不要再做，对不对？要说对不起，那明天继续做同样的事情，那这个叫什么叫做认罪呢？认罪不是嘴巴讲讲就算了哈，最重要的是你就改变，这个是很重要的地方。你认罪，你改罪，那么你这个人呢，越来做错事情的机会就越少，那这个就叫成圣，是经过这个过程。圣经说你要结出果子来，跟你悔改的心。你要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所以如果没有结出悔改这个改的果子，那这个认罪还没有完成。所以每一次的认罪是带来生命的转变，带来生命的成圣。认罪有什么好处？认罪有什么好处？第一个，认罪以后就不需要再 还有叫给身。当我们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不认罪，那真实的就是说我们就要掩饰，我们就要就是让人家不要发现，因为你不想承认，不想让人家知道，那这个就很累，这个叫做粉饰的坟墓。耶稣骂那些法利赛人齁，说你们这些给身齁，假冒为善，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所以一天到晚把外面弄得很好看，因为里面很烂，好，然后里面是充满了死人的骨头，一切的污秽。我们心里面有不对的事情，不愿意公开的结果，就是外面要弄得很好看，因为怕人家发现里面有不对的事情。所以你一旦认罪，你就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做这种粉饰的工作。罪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罪会把你绑起来，让你做事情就碍手碍脚的。罪会捆绑齁。箴言五章二十二节，恶人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你很多事情都不方便做，很多话不方便讲，因为你跟他之间有过节，有问题，那你就被绑住了，被绑住了，认罪以后，你就从这样的罪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当你得罪一个人，你不跟他认错，你跟他之间就没话讲了，因为你得罪了他，中间就筑起一道不能沟通的墙，隔绝。你一旦跟他认错，这个墙就没有了，因为已经认错道歉，对不起，赔罪了。你们的罪跟让你们跟神隔绝，这是得罪神哈，掩面不听你们。不止这样，你们的罪让我们跟我们得罪的人隔绝。那所以我们常常祷告神不听，有可能是因为不认罪。你不认罪，你跟神之间就筑起一道墙，那认罪这个墙就拆了，这个墙就拆了。一个会认罪的人就不会一天到晚看别人不对，因为自己也不对，所以不会骄傲，是会谦卑。就是刚才那张图有没有，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不认罪，他觉得他都是好的，他甚至还指后面那个人说我不像他，怎么不好。可是那一个认罪的税吏呢，他是一直看见自己不对的地方认罪，他的姿势就是头低低的，谦卑，不会再骄傲。一个会认罪的人就不会掉到骄傲的里面。那认罪了以后呢，上帝说我就赦免你们，把你们洗干净，好像衣服洗得很白，就不会再带着污点，完全的洗干净。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罪可以被赦免，可以被洗净。啊，跟你认罪的对象不止没有抢，还可以重新和好。这是我最喜欢那个故事，这个小孩真的是做错很多事情，然后他在那边想回去，不好意思。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认罪一个困难，面子问题，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就在那个养猪的那里呢，我们叫 rehearsal， 他就在那边想说，我回去怎么跟我爸爸开口啊？在那边想，我应该讲这个，我应该讲那个，然后好，他讲好了，想好了，我要怎么开口，他就回去。那圣经描述很美，他说他爸爸远远的看见，好像他孩子回来了，就跑过去。这个小孩子还没有开口呢，这个爸爸就把他抱起来。抱起来，等到抱了以后，哭完了以后，这个小孩子才把他已经备好的那些说辞，才跟爸爸说：“对不起，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哈，这个父亲看见了，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后面他才讲话，所以这样讲就是说，父亲没有等他认罪，再跟他饶恕。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次序？父亲没有在那边说好啊，你回来了啊，你要做什么你先讲啊，等他认罪完了才说好，那这个原谅你。没有，这个是很美的一幅图，就是说父亲看到一点点他回来的样子，就先把他抱起来，先接纳他，然后这个小孩就跟父亲认罪。所以我想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发现你有那个诚意要认罪的，我们的天父是非常的高兴，先把我们抱起来。那这个认罪，耶稣基督要离开他的学生的时候，他拿一脸盆的水帮他的学生一个一个的洗脚。 我个人觉得洗脚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当然是说很谦卑的服务别人的需要，因为他们没有鞋子穿，他们都穿那个三大路，穿那个草鞋，走 到家里都很脏，所以要吃饭以前那个黏的黏巴，那个都是仆人帮客人把脚洗干净，这是仆人做的工作，是让对方很清爽很舒服，可以好好享受一顿晚餐的工作，这是一个意义。另外一个意义，耶稣也说你们当中不是都是干净的，所以洗脚除了舒服以外，还有一个是干净的问题，就是有肮脏让它干净，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部分。你怎么温柔的让对方可以跟你认罪，然后可以把这个罪弄干净，这个是彼此洗脚。那如果说这个人脚有黏那个泥巴，已经干掉了，黏在上面，你要跟他洗脚的时候，你不会脚拿起来，那手就把那个泥巴一下都拔起来，如果黏得太厉害，恐怕连皮都拔出来，你也不会马上就给他用力的搓，你会给他什么，会泡温水，对不对，让它先软，让那个泥土自己融掉，然后慢慢的擦，然后把它擦干净，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在教会当中，在家里有做错事情得罪对方，有时候我们不敢认罪，不愿意认罪，其中一个是被得罪的人，被得罪的人有没有愿意用比较温柔的态度让对方比较容易认罪。比如说做爸爸的，如果是阎罗王一样，一做错事情就是打得很凶，那我想大部分的孩子做错事情就是躲啦闪藏起来，藏到不能被藏了，被抓到了再说啦，就是没有营造一个这种让他很敢愿意到爸爸面前来认错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一个气氛。那耶稣说我是你们的先生，多跟你们洗脚，你们应当彼此洗脚。所以我想这个认罪的工作，我们这个认罪的操练，不只是得罪人的要操练，这个被得罪的人也有可以操练的地方。那如果大家营造起这样的一个气氛的话，那这个就不会大家彼此都心里面有疙瘩放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个箴言说的叫做铁磨铁磨出，好，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当认错的人可以把面子摆下来跟对方认错，被得罪的人也愿意用温柔的心来接纳来鼓励彼此认错的时候，那大家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进步，就越来越亮，越来越尖锐，就是我们越来越有用，可以被神用。一把刀子最主要就是要利，对不对，你不利神就不能用，不能切东西了，对不对。那怎么办，是要用另外一只铁来磨这个铁，才能够把它磨利。所以这个是经过一个过程，这个磨来磨去的过程。那我想这个认罪是我们在彼此相磨的当中的其中的一个过程。结论，当一个小孩在学走路跌倒了或是走错方向的时候，大部分的父母是蹲下来，然后好好的慢慢的把他过来，好好的鼓励他站起来再走，这样不是吗？会不会就啊，谁叫你这样走路不小心不长眼睛，不会这样吧，因为他很小，他在学走路吧。所以神说当中有人不小心犯罪了，应该要温柔的心把他挽回。那要小心这种东西呢会传染的，知道吗？所以你自己要小心，免得你自己也掉下去了。那这是加拉太书所讲的，说若有人偶然被过患所胜，你们属灵的人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还要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个罪很可怕，有时候他得罪了你，你就有一种奇怪的公义，我也可以得罪他。你有没有曾这样想过，就是说是他先怎么样的这个你就是被掉进去了齁。比如说夫妻，这个老公开始大声骂你，你下一个反应会不会大声的骂回去啊？你为什么生气？因为他大声骂你不对嘛，对不对？有什么事情好好讲，为什么那么大声，他这样不对。可是你第二个反应，你大声骂回去，你是不是做跟他一样的事情？为什么你会这样做？你就有一个奇怪的公义，他既然可以大声，我也可以大声齁。你认为不对的东西，因为他不对在先，你的不对就变成对的。这个就是他说的你要小心啊， 因为很容易啊，这个罪的东西很容易传染的。我们对犯罪的人温柔的挽回，但是自己还是要小心自己，因为我们跟他一样，我们也有可能犯同样的罪。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要离开学生的时候，你用洗脚来留下最宝贵的功课。是的，我们都不是已经完工的完美的成品，我们每个人虽然已经认罪，已经悔改受洗归向基督，但是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做人还有很多需要弟兄姊妹彼此相磨来互相造就的地方。但是当我们一旦不小心有彼此得罪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这正是我们有机会来学习怎么样在敬虔上操练的机会。不管我们是得罪人的或是被得罪的，主你都有教导我们，要我们的就是不要把这样的情形继续下去，我们互相给对方一个机会，可以来认错，可以来好，我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学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把这些罪就留在那里，以至于我们筑起隔断的墙，我们跟神的关系也隔绝，我们自己生活上还被这个罪捆绑在那边不得自由。你释放我们，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敬虔的操练上，也愿意在彼此认罪上面有所学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